道去宣讲上帝的说话的是杨信宜教师，讲题是一生之计在于途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无论是现场的或者是在网上的弟兄姊妹，都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。很艰难的2020年呢终于就过去了，眨下眼2021年又差不多呢过了一个月了，今天已经是1月24号了。中国人呢有一句说话，就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大家有什么计划呢？我相信今年是比较难做计划的一年，因为在疫情之下有很多未知数，可能大家都未开始做这个计划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们还有个农历新年，大家可以在这两三个星期里面开始计划一下，预祝大家有一个又丰盛又有意义的牛年。作为基督徒，我认为一生之计是在于祷，因为祷告实在太重要了，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和去实践。在进入今天的福音经题之前，我又很想和大家去重温一下祈祷的基本法。究竟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祈祷呢？很多人就喜欢将祷告比喻为呼吸，如果人不呼吸会怎样？会死的。同样呢，如果基督徒不祷告，属灵生命也都会危在旦夕的。所以上帝呢，他藉着保罗，他在帖撒罗尼加前书5:17那里怎样吩咐我们呢？吩咐我们呢要不住地祷告。留意，保罗不是说我们要祷告，而是说要什么？不住地祷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要我们不停地开声祈祷呢？就好像那些民间信仰那样品神那样的声呢？不是，保罗是想我们跟上帝不断地保持密切的相交，过着一种常在基督里的生活。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15:4-7耶稣的教导。祷告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来的。既然祷告这么重要，那什么是祷告呢？很简单来说，祷告就是人和上帝沟通的一个途径来的。人藉着沟通，藉着祷告是去亲近上帝，上帝也在当中去亲近我们。既然祷告是人和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和这位创天造地的神祷告相交，那祷告的时候就必须要真诚无伪了。那怎样去表达出这份真诚无伪呢？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祈祷结束之前，我们都会说什么？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首先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？耶稣呢，他在约翰福音16:24那里怎样说呢？他跟门徒说，他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原来呢，之前门徒都不会奉耶稣的名祈祷的，但是耶稣在这里亲自教导门徒，他说你们要这样做，因为耶稣要成就救恩，他成为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保，所以我们是要奉他的名来到祈祷的。那为什么要说阿门呢？阿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又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:20那里怎样说。保罗说，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。请留意这里说实在的呢，原文就是阿门。其实呢，就是说，所以藉着他也都是阿门的。第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呢，主耶稣很喜欢呢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其实个原文呢，耶稣就是说，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。所以当我们说阿门，或者有些教会，特别是中华基督教会，他们不说阿门，他们说什么？诚心所愿的。其实一样都是表达出一种真实无伪的意思。在这位全能全知的上帝面前，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隐瞒或者是掩饰些什么，只管有碗话碗，有碟话碟就可以了。来到这里我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万一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没有说，或者忘记了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，那你说上帝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呢？很有趣这个问题，我留下呢个答案，你第日见到我你告诉我听会定不会呢，还有为什么呢？在我们的祈祷经验里面呢，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发觉一般的内容呢都是会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赞美啦，譬如我们会为到上帝美善的本性和他奇妙的作为去赞美他，我们会感恩啦，为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他啦，又会包括认罪的，好像刚才那样会为到自己的过犯求上帝来到赦免的，有很重要的有祈求的这一部分，就是为到自己不同的需要求上帝去帮助，求上帝怜悯。还有一样就是代祷的，就是为到世界各地，为到社会，为到教会，为到弟兄姊妹的需要，为到家人的需要等等，向上帝来到去祈求。我们发觉祷告的内容似乎都是离不开这几样东西的。在福音书里面呢，有关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经文，其实呢你找一下是发觉是不多的，应该只是集中在马太福音的登山部分里面。马太福音的六章九至十三节呢，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主祷文，很多基督徒呢都会懂背的，不懂背你快点今天背了它。但是耶稣在教导主祷文之前的五至八节，也是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，耶稣就刻意去提出呢在祷告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。有一次呢我去静修营，刚刚就是默想这几节经文，我发现原来祷告除了向上帝祈求啊、认罪啊、感恩啊、赞美之外呢，祷告还可以医治我们的心灵，还有呢更新我们的属灵生命的。现在呢让我们很仔细的去看一看这几节经文，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至到第八节。我们看看它的结构，第五节呢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有个不可。好了，跟着第六节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，有个要。跟着第七节耶稣又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。跟着第八节呢就说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即是不可效法外邦人。那这里呢就成为都是同一个部分。好了，那我呢就是从这个结构上面呢就将这四节经文呢分为三部分了，就好像一份三文字那样。第一部分就是六章五节，就是由不可组成的，就是呢有关祷告的动机。第二部分呢就是三文字那个馅了，就是六章六节，很重要这个馅，你叫什么三文字那个馅，就是你证明你是喜欢吃那样东西。那就是有关于呢祷告的真题。第三部分就是六章第七至第八节，又是由一个不可来到组成的，那就是三文字的下面那块面包了，那就是有关祷告的心态了。我今天的进路是怎样说呢？今天我的进路就是会说这个三文字头那两块头和底那两块面包先，到最后留下个馅最重要的是最后说。那如果大家明白了，我们一起去品尝这个祷告三文字了。好，首先就是第一块面包，那个祷告的动机，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节了。 如果可以的咧，喺屋企嘅弟兄姊妹都系嘅，可以同我一起读。马太福音六章五节嗰度讲到，耶稣话：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嗱，耶稣喺呢度系咩意思呢？唔通站喺会堂里边祷告嘅就系假冒为善嘅人？喺耶稣嘅年代，负责带祷告嘅人都系站喺会堂里边祷告嘅、哦。咁有咩问题呢？嗱，我哋每次带敬拜，正话苏怡或者我哋聚会嘅时候，刚才阿叶泉都带领我哋祈祷噶。咁唔通佢哋系假冒为善咩？点解唔可以企喺十字路口上祈祷啊？嗱，喺耶稣嘅年代咧，十字路口就系接连几条大路嘅交汇点嚟嘅，系人流最多嘅地方。唔通耶稣话叫我哋唔好喺人多嘅地方祈祷咩？咁如果教会要举办一啲大型嘅布道会，或者系要举办户外崇拜，或者系有特别嘅原因要搞行区祈祷，咁又得唔得咧？嗱，按道理应该冇问题嘅。嗱，好多教会都有咁样做嘅，所以睇嚟耶稣嘅教导嘅重点咧，就唔系关于祷告嘅地方，或者系关于人多人少嘅问题啦。耶稣好想教导我哋嘅咧，就系话要我哋唔好学嗰啲假冒为善嘅人，学佢哋啲乜嘢咧？带住不纯正甚至系错误嘅动机嚟到祈祷。乜嘢不纯正嘅动机咧？就系佢哋祷告嘅动机系希望得到人嘅赏赐，所以佢哋就故意叫人看见啦。看见乜嘢啊？可能就系看见佢哋敬虔嘅外貌咯，看见佢哋哇好恳切祷告嘅样咯，于是乎就得到人嘅称赞同埋羡慕啦。哇，佢真系好属灵啊！佢真系爱主啊！佢系我哋嘅榜样，我哋要学下佢咁敬虔啊！耶稣点样讲啊？耶稣话：这些人已经得到人嘅赏赐啦。既然已经得到人嘅赏赐，咁样天父上帝就唔需要再赏赐佢哋啦。有时候咧，假敬虔比起不敬虔咧嘅杀伤力系更加大嘅，更加咧系会妨碍人认识上帝，同埋咧遵行圣经嘅真理。嗱，点解咁讲咧？不敬虔嘅人就系嗰啲唔将上帝放喺首位啦，或者系如果按照保罗所讲咧，就经常咧都系思念地上嘅事，就好少思念上边嘅事吓，嗰啲嘅人啦。嗱，呢啲人咧，大家好容易一睇就睇得出嘅，好容易分辨出嚟嘅，所以咧亦都唔会效法佢哋，亦都唔会咧以佢哋为榜样嘅。但系嗰啲假敬虔嘅人就唔系啦。他们会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仿效，因为为什么？他们表面上对上帝是必恭必敬的，对圣经又很熟悉的，表面上他们是遵守律法，遵行真理，实际上他们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，是走向一条灭亡之路。耶稣要责备的正正就是这些假敬虔的人。耶稣怎样叫他们？耶稣称呼他们做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做每一样东西都是故意叫人看见的。日常生活那里我们都会不、就是、很多时候都会祈祷的，都会被人见到的，特别是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会饭前祈祷的，那也很容易叫人见到的。其实被人见到是不是问题来的？耶稣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要察觉一下自己祈祷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，究竟是我们真心去感谢上帝的供应，还是故意叫人见到、啊、我们真的很敬虔，我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呢？祷告的动机可以很复杂的，每一个人祈祷背后的原因都不同的。 譬如有些人是因为很惧怕而求上帝的保护，譬如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又或者呢，譬如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新冠病毒肆虐，那我们都有担心呢，我们可能会中招，所以呢我们都会祈祷求上帝呢是保护我们的，也都呢可能会因为呢无助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譬如我们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，或者自己患重病，或者家人朋友患入一些很经济的大的危机里面，我们都会求上帝去帮助我们的。又或者因为要做抉择而求上帝去指引，譬如我们要买楼，或者我们要转一份工，或者甚至我们要选择我们的配偶，应不应该跟某某人结婚呢，我们都会热切的祷告寻求上帝的引领。这些的动机是很常见，也都是没有对与错之分的。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那里，耶稣是刻意提出一个是错误的动机。这个错误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就是想得到人的称赞，所以故意叫人看见。可能你们都会想，我不会有这个动机的，我不会的。那么我就会提提大家要提高警觉，因为有时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我们都会落入这个错误的动机里面，而自己都不知道的。我就认识一个基督徒，他很喜欢祈祷的，真的他很喜欢祈祷，而且他很重视祷告的果效。每一次祈祷之后，他会特别留意一下上帝有没有应允他的祷告。如果有，他会很兴奋很开心，到处跟人说，到处分享上帝怎样听他的祷告。但是如果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，未应允，或者是未曾应允，那他会怎样呢？他就会很失望，会很沮丧，甚至会失去了祷告的动力。有一天他就来问我，因为为什么上帝不听祷告的？是不是他的祷告出了问题呢？问题在哪里呢？怎样的祷告才会更加有果效呢？怎样才能够提升祷告的境界呢？似乎他真的很有追求的心。表面看来，这个基督徒没什么错误的动机的，他祷告时也不是刻意要在人面前祷告，或者故意叫人看见的。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这么重视祷告的果效的？他非要上帝应允他的祷告不可的？可能他背后有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动机。我就经过了深入跟他倾谈之后，我让他察觉到一件事。他察觉到原来自己真的很想藉着祷告，或者祷告这个服事去肯定自己，也都希望得到人的肯定和称赞。他的动机是出现了问题了。在这里主耶稣就是提醒我们要留意，要觉察一下我们自己祷告的动机是什么。目的是要我们明白一件事，就是祷告或者是祷告的服事不是要得到人的称赞和羡慕的。祷告是要我们去亲近上帝，又让上帝亲近我们的一个途径，而不是去证明自己是有什么祷告的恩赐。即使是有这个呢，按照保罗所说，也都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旨意是分给我们的，不需要自夸的。这个呢就是这个三文治面头那块面包，跟着我们看看呢三文治底下那块面包，就是祷告的心态，就是六章七至到八节，我们一起看看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外邦人是怎样祈祷的呢？由于外邦人他拜很多不同的偶像，他们信奉很多不同的神明，所以他们就害怕，咦，他们所信的神 万一听唔到佢个祷告点算咧？或者听咗不过唔记得，咁咪弊。于是咧，佢哋就把佢哋嘅说话重重复复咁样不断嘅讲，不断嘅呼求呢位神嘅名字，以为咁样做咧就蒙神垂听啦。呢度嘅重复话咧，系指咧一堆一啲咧堆砌嘅说话，空洞嘅说话，冇意义嘅说话。耶稣的意思呢，就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到一件事呢重复的祷告，不是。如果你看回马可福音十四章所说，你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耶稣是要提醒我们，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不要用一些很空洞没什么意义的说话，还有呢，不要以为呢你的说话越长越多呢上帝就会垂听，不是这样的。祷告呢要言之有物，要讲出我们里面的负担和感动就可以了。外邦人呢喋喋不休地来去祷告呢，无非都是希望心想事成，无非都是希望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，所以就不断重复又重复地呼求神。这个呢跟保罗刚才所说的话，要我们不住地祷告这个心态呢，是两码子的事来的。耶稣提醒我们呢，就说祷告呢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呢达到目的的方法或者是手段。大家又想想，如果我们祷告只是想达到某一个目的，这样呢我们目的达到了，或者我们的愿望成真了，慢慢慢慢我们就不会再祷告了。直至几时啊？直至到有另一个目的我们想达到，有另一个梦想我们希望成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祈祷了。这一种以功利为主导的祷告心态，就是耶稣所斥责的。又有些基督徒，他以为上帝会按照人的功德来回应人的祷告，祷告得越落力越努力，就祷告就越蒙应允，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多劳多得。这个明显是一些错误的心态，是不是？正确的心态是怎样呢？其实我们不是求每一次祷告都蒙应允，我们但求上帝垂听。要知道祷告蒙应允是上帝的怜悯，不应允也都有上帝的心意。我们可能暂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不应允，但是我们要信服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。记得当主耶稣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他很恳切地求上帝拿走他的苦杯，但是耶稣没有试图用祷告去改变自己的命运。相反，在真诚的祷告之后，耶稣的心思意念被上帝改变了。于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那里，他说：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苦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耶稣没有以不断重复又重复的祷告试图去扭转他的人生际遇，相反，他甘愿虚己放下，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，去接受上帝为他安排的一切。他在安静当中得着力量，勇敢地面对前面的十字架。耶稣提醒我们不要效法外邦人，藉着祷告去满足自己这一种的心态。为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因为我们未开声祈求以先，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。天父认识我们，比我们认识自己更多更深。有时连我们自己要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，连我们自己想点我们都不知道。可能我们向天父所祈求的，对自己是有害无益都懵然不知的。好在天父知道，天父认识我们的情况，所以有时他就不应允了。就好像一个病紧的小朋友，喉咙发炎的小朋友，在死扯爸爸要 買雪糕俾佢食。爸爸因為愛佢，唔會買雪糕俾佢，俾佢係害咗佢，唔俾佢就係愛佢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個三文治底嗰塊麵包，跟住去到氣肉，我哋睇一睇咧。这个祷告三文字中间那个馅是祷告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六章六节，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里呢，进入内屋关上门呢，就是跟六章五节所讲的站在十字路口上，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与其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故意在人面前表现得敬虔，倒不如你独自进入自己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。咦，那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要我们一定要进入一个隐密的隐蔽的房间，又或者呢要去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才可以祈祷呢？还要关上门，打开门都不行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？基督徒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祈祷的吗？上帝不是无处不在的吗？为什么耶稣说要进入内屋祷告呢？那进入内屋祷告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在这里所指的不是一间有形有体的内屋，而是说我们心灵的内屋，也就是我们心灵的深处。为什么人要进入心灵的深处，心灵的内屋来祈祷呢？因为祈祷是心灵治愈的途径，也都是灵命更新的历程。这个历程是一生之久的，没有捷径，所以保罗吩咐我们要不住地祷告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人的速度是比较快一点，有人会慢一点，有人的变化会大一点，有人的变化会少一点，呈现的方式也都会因人而异，不需要比较的，只要专心的祷告，甘愿舍弃那些阻碍我们与上帝联系的事物就可以了。可能你会问，那为什么我们的心灵是需要被医治呢？其实不少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的，有人被伤害多一点深一点，有人被伤害少一点浅一点。一个至少被伤害、被忽略的人，他的自我形象相对地会比较低一点，经常会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，办事的能力比人差，很容易会自卑。在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被关爱的渴求，所以他会很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，目的就是要讨好人，希望得到人的重视，得到人的肯定和赞赏，藉此去满足他心底里面那份的渴求。那么怎样可以帮助这些人提升他们的自我形象呢？怎样可以满足到他们心底里面这一份被关爱、被重视的渴求呢？其中一个很可行的方法，就是可以鼓励他们进入心灵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。关上门呢，意思就是不要被外界来到骚扰和影响，让那个曾经受伤的我呢被上帝来到去医治。我认识有一个女士，她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的，至少就被父母认定是没有用的，甚至说她是多余的。她长大之后呢，她决心要做一件事，就是用尽一切的方法去证明给父母看，证明给其他人看，他是有用的，他是有价值的。后来呢，很感恩，他信了主，他在教会里面去接受不同的栽培，又很积极的参与教会不同的侍奉。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追求属灵的事， 雖然咧佢好多時都失眠啊，身體亦都好攰嘅，但係佢仍然咧好努力去帶查經啦、帶祈禱會啦、帶敬拜啦等等。咁佢得到牧者同埋弟兄姊妹好多嘅讚賞同埋重視。每當有人話佢：，哎呀，你真係好熟靈啊，你真係好愛主啊，哎呀，你好有祈禱嘅恩賜啊，好想學你啊！咁佢就好興奮，好開心。可惜咧，喺兩年之後，佢 burn out， 即係我哋所講嘅，佢耗盡咗啦。佢被迫停止所有嘅侍奉，並且咧要接受心理輔導啦。輔導員咧鼓勵佢翻翻去佢心靈嘅內屋嚟到祈禱，喺嗰度讓佢睇見，原來佢過去咁熱心嘅侍奉。原来他过去这么竭力地去追求属灵的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故意叫人看见，希望得到人的重视和赞赏，去弥补他过去被伤害、被忽视的痛苦。这位姊妹很好，她不断地去操练这一种进入心灵内屋祈祷的这个功课，终于她学习到安静、谦卑、放下。他在心灵的家园里面和上帝紧紧的连结，他确认一样很重要的他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他是上帝的宝贝女儿。他重新去领悟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慢慢慢慢他被医治过来了。自此之后，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上帝而做的，他不需要再做给人看来满足自己的渴求了，因为上帝已经满足了他，上帝是他的牧者，他必不致缺乏。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，并不是说我们要避开人群走到密室里面祈祷，而是让那个曾经受伤害的自己停留在心灵的深处，和上帝结连，去接受上帝的安慰和医治。在心灵的内屋里面，我们不需要记挂着一大堆祈求或者是代祷的事项，还怕一下子忘记了祈祷怎么办。其实根本都不需要向上帝祈求了。为什么？耶稣讲得很清楚了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。进入心灵的内室之后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安静独处。独处就是只有你一个人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比较仔细一点，大家再看一看六章五节那里耶稣怎么说，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，在六章七节的时候他都说是你们祷告，但是有没有留意在六章六节那里，主耶稣却是说你祷告的时候，由众数变成做单数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我们要学习独处，有很多人呢不能够独处的，一独处的时候他整身都不安乐的，要么就开下收音机，要么开下电视，要么开下电脑看下手机，要么要不不断打电话给人要聊下天。有很多人是不能够独处的，其实独处很重要。独处就是 你一个人你安歇在上帝的慈爱里面，使到你曾经受伤害的心灵得到医治。进入内屋的祷告就好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朋友，你依附在爸爸的怀抱里面，默然不语，不需要说话，你就是接受爸爸给你的安慰，去享受同佢同在所帶嚟嘅呢一份嘅温馨、平安同埋喜樂。所以我深深領受得到咧，一個更深層次嘅禱告咧，係乜嘢都唔需要講嘅。當然呢個唔可以喺公禱裏邊去進行，呢個係必須喺私禱裏邊去進行。 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的祈禱方式，在我司禱的裏面我不說任何東西，我只是默默安躺在天父的懷抱裏面去聽祂，聽祂微小的聲音，嘗試聽下祂在我生命當中那種的旨意，按住祂的旨意而行，這個是我的司禱的生活。主耶稣说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。暗中的父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不见得光的天父呢？不是，我们看看在 NIV 圣经下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个版本里面，它是译作 Unseen Father。 Unseen Father 的意思就是不可见的父，或者是在灵里的父。耶稣是要指出上帝的本体是人无法看得见的，正如使徒约翰，他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那里，他说什么？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如果真的不是耶稣将天父上帝表明出来，人根本是不会见到上帝的。对人来说，上帝的本体是不可见的，是隐藏的。上帝是灵，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在雅各井旁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样讲？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那里，耶稣说上帝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上帝是暗中的父，是我们在灵里的父。祷告不单单会被上帝看见，祷告而且是不单单被上帝听见，对不起，而且是会被上帝看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是察看人的内心。耶稣说天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我们的。这里的报答呢，就跟六章五节所讲的赏赐呢，原文呢是同一个希腊文来的。所以呢，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，如果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呢，那只能得到人的赏赐或者是报答。如果祷告我们在灵里的父呢，就必得到父的赏赐或者是报答了。在耶稣的一生里面，无论他有几忙，他都不会将独处和安静的时间从他每一日的生活里面剔除出来的，不会的。但是呢，看回今天很多基督徒，可能包括我们在内，都忽略了灵性的培育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说，哎呀，好忙啊，好忙啊，今天又没有时间灵修了，今天又没有时间祷告了。如果你想一想，我们忙到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呢，那这种忙碌呢就一定是由撒旦而来的，绝对绝对不是上帝的祝福。可能呢大家都会听过人，有人呢怎样去演绎 BUSY 这个英文字。 B 呢是 being， U 呢是 under， S 呢是 Satan's 欲， Y 呢是欲，背负撒旦的轭。主耶稣说你要负我的轭，我的轭是轻省的。耶稣的轭是轻省的，但是呢撒旦的轭呢却是沉重的，而且呢要付上很大的代价。弟兄姊妹，千祈千祈不要为到一些短暂会扭坏的事呢来到忙碌，忙到呢连进入自己心灵的内屋祷告灵修的时间都没有，这个是愚不可及，亦都是不值得，不划算。来到结语部分了，祷告不是宗教上面的要求来的，不是加诸在基督徒身上的责任来的。祷告其实是一种关系的建立，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的，不是说我藉着求这样求那样去满足自己的需要，或者达到某一些的目的，也都不可以带有一丁点 交易的元素，譬如会跟上帝讨价还价，如果你应允我的祈祷，我就会侍奉更加多，我会奉献更加多。现在你看看教会的财政出现问题，如果你应允我的祷告，我会奉献一笔可观的数给教会举办事工。不容许有半点而交易的元素。祷告是每一个渴望心灵得医治、灵命被更新的人必须踏上的旅程来的。而这个旅程呢，不能够一触即就，一定呢是要有恒心这样来到去操练的。有人说呢，灵命健康指数最佳的指标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人的祷告生活了。你的祷告生活是怎样呢？假如我们不祷告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上帝的能力是有多大，也都不会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在新的一年开始了，鼓励大家好好的去计划去建立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那种的祷告生活，多一点的去亲近上帝。一生之计在于祷，让我们藉着不住的祷告，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，跟上帝结连亲密的关系，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，生命被转化，灵命被更新。我们同心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好多谢你赐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，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得怜恤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、渴慕与你亲近的心，并且有正确的祷告动机和心态，不要学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不要像那些外邦人，更加重要的是明白祷告的真谛，愿意经常进入心灵的内屋，不住的祷告，叫我们的心灵得医治，叫我们的灵命被更新，和你的关系亲近，更亲近，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你的名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